谢谢主席。首先我要感谢您出色的主持了我们的工作，您以及您的同事。您从昨天就已经看到我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一点是跟您的准备相关。同时我也想要感谢支持制度。现在来涉及到讨论主题，要需要明确几点，然后一项评论一下您提出的这几点关于原则。由于我们谈很多这个自主致命武器系统的定义，很多人都重申，尤其是印度，这点是跟我们怎么界定使用范畴相关，而且这也是我们怎么样进行规划两种做法，就是禁止第一类，因为它是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且另外它是要监管第二类的武器系统。
第二类首先要区分那些全自主性的武器体系，还有有自主功能的这种 就是有自主功能这些武器，这些武器体系他们可以在复杂环境下来瞄准，不需要有这个指挥。第二类的武器总是有人的控制，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有部分自主性的武器体系。那这一类体系当中的决定都是需要进行人的干预，而且在人的责任之下，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责任问题。在这种部分自主性的武器体系当中，也需要一系列限制和保障来进行一些工作，包括识别或者是分类或者是进行这个交战。我就想要强调这种全自主和部分自主之间的区别。昨天还说到致命性的这个标准，我想要指出致命性是我们这个 GGE 授权的一部分。为了要解决这种这个机器可以选择或者是会掠夺生命这样的伦理方面的问题，如果扩展这个授权的话，只会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会让我们的讨论比现在更为困难。有多个代表团，包括我们自己代表团，都认为最为这一点最为紧迫，因此对于授权进行进一步扩展是不合适的。第三，我们也要回顾我们说到所有武器体系，包括非致命的这些自主武器体系，都是应当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来禁止这个滥杀滥伤，使用这些武器造成大规模死伤。所以任何不符合人道主义法的武器都应当禁止，这也涉及到屏幕上的这内容。第一点，我们更愿意说这个基于技术的致命性自主武器体系，因为这个武器体系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多个代表团在昨天或者是日本、美国、中国、墨西哥等国都已经说到。第二点，对于我们来说，在这说一旦这个激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激活之后就由人向机器赋予一定的自主性，这也是我们在这讨论的一个内容，多个代表团指出了这个内容。第三点，这三项功能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识别、选择，还有这个锁定目标。菲律宾也说到，追踪是另外一个选项。韩国也说到这点，这些功能是逐步加强的。并不是能够彼此替代的。在说到实力军事的时候，在第四点，我们经常说使用武力 apply force， 这要比部署说的更多。第五点，我们更偏向于不需要进一步的人的干预，这是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建议，因为这个措辞更全面一些。操作员的人的干预，谢谢您。